爱的弟兄姊妹，春节快乐！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不单只是春节的初几啊，今天初五啊。今天是特别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尝试啊，我们当中有一些青少年和中文堂的父母一同的敬拜神。如果你是18岁以下的话，我们请你举个手好不好？只有一个吗？两个，还有另一个在哪儿？两个，感谢主啊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。我们当中有年轻的，我们当中有年长的啊。在春节的时候，长青组邀请我跟师母去一起过节啊。长青组里面最年长，也就是我们教会最年长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楚琪的爸爸，楚琪的爸爸，楚琪的爸爸楚奎弟兄，应该是94或者95，他健壮的不得了，一脸满脸红光，我跟他一起吃饭，他们夫妻真的很棒。他们现在虽然不能开车，但是他们每一个主日都在家里在看我们，跟我们一起敬拜，在看 YouTube。 所以楚伯伯，你现在在家看 YouTube， 我们向你问个安，拜个年。我们在这里有最年轻的，也年轻的，有年长的10多岁的，有90多岁的，还有许多中年强壮的。我们一同一家在一起敬拜主，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事情。我们都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啊，但是我们能够一同敬拜同一位神，在同一个堂里敬拜同一位神，是多么美好的事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在约翰福音去认识神。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的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1节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1节，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。约翰福音15章1到11节，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带圣经来，打开你的圣经，我把经文先念一遍，我把经文先念一遍。约翰福音15章1到11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了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愿主祝福他的话。我们有一点的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祈求你今天早上借着经文，你的圣灵说话， 借着我不配的口说话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。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的鸟脚前，聆听主你的话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不知道我的耳朵是问题还是音响，听到吗？后面的弟兄姊妹听到的哈。 OK， 好。我小时候在外婆家成长，让外婆养大我。我依稀记得外婆喜欢种果树。我生长在马来西亚后院，他有一个后院，我们住的是板屋后院，有果树，他有一些木瓜树。当长木瓜的时候，我外婆就高兴得不得了。人种树就希望长果子，很高兴。那神呢，他也希望他要他的所拯救的人结果子，就好像人要我们的果树长果子一样。我们基督徒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结果子，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。结果子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图画。那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个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同学习的。今天我要大家得到这个大的概念，就是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所以我要住在他里面，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今天我要你带回家一句话，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，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所以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这个今天我要大家带回家，你要带到这一句话带回家。这一段经文是继续在主耶稣说的告别的教导的里面，十三章约翰福音到一直到十六章。你要记得，这个十三章的中间，犹大就离开了，然后主耶稣跟他的门徒，十一个门徒传讲这一段话。就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主说了，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比喻。今天我想大家跟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用什么比喻他自己，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主耶稣命令我们做什么，第三个，如果我们顺从主的命令去做的话，我们生命会有什么改变啊？这三点，主耶稣他用什么比喻他自己，第二，他命令我们做什么，第三，如果我们顺从他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好，那第一点，我们就去思考主他用什么来比喻他自己。主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的大点。我是真葡萄树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看经文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。我是 ego me ego me， 我们已经学了六次，这个是第七次，最后一次在约翰福音里Ego and me， 其实出现很多次，但是我们普遍来说，我们说它出现七次。我是，我是，我是，我是，我是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六章三十五节，我是生命的粮。主耶稣说，八章十二节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主耶稣说，我是门。十章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在十一章说，我是那道路、那真理、那生命。主耶稣在十一章，十四章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耶稣在十一章说，我是复活、我是生命。现在到了第七个我是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是真葡萄树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。为什么主要用这个比喻？很可能他们在马可楼外面，主耶稣在三十节、三十一节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 他可能就开始要去科西玛尼园。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有葡萄树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几个小时之后主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，他可能就看见葡萄树，跟弟兄姊妹说，门徒们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才是真的。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约里面，神多次的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，但是常常神是用负面的话来形容以色列。以色列，当他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的时候，比如说先知耶利米二章二十一节说，然而我神说，在你们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，你们怎么向我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在旧约里面，反说到葡萄树通常就指的以色列，但是通常都是说到以色列的不幸，他们不结果子，是对以色列人的责备。现在旧约到新约的年代，到了新约，到了约翰福音，主耶稣道成了神，主耶稣说，我才是真葡萄树。以色列所的失败，所失去的失败的，在我里面将会成就。神在以色列身上得不到的，真将在主耶稣身上得到。主是真葡萄树，主耶稣是那真以色列，主耶稣才是真葡萄树。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有一个园工园丁是栽培的，这个园丁在这个比喻里面是天父。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跟天父连紧密的连接，这个是何等的奥秘。在整个救恩里面，都是常常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跟天父跟圣灵三一神都在拯救我们，三一神都在拯救。在这里天父的角色，在这个比喻里，天父显示是个园丁。那我们看到底这个园丁在做什么，他说第二节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里说到葡萄树身上有两种的果子，枝子，两种的枝子，一种是不结果子的，一种是结果子，但是结的不多的。如果是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园丁会做什么？剪去，剪去。他说：“这些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”在教会里面，当相信，人会失去救恩的，就常常用约翰福音十五章来支持这个论点。那今天我要借着经文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错误的理解。那第一点，我们要认识到凡属我的，在原文是在我你的。那如果你读书信的话，你会读到保罗常常说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 in Christ, in Christ。 那个是说信主的人，得救的人，有基督圣名的人在我里面。但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读一段的书，保罗写的用的字，不，如果约翰用同样的字，它不一定是同一个意思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圣经是神启示的，但是是借着人写出来的，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用字的特点，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必须要认识。我们要认识到约翰怎么用某一些字，保罗怎么用某一些字。那你把约翰用的字明白了，保罗用的字明白了，你加起来，你才能够整体准确的明白神的启示。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是一个比喻，这个是比喻，比喻很多时候是不清楚的。 有一些是真理，主耶稣明说的，明教导 teaching， 明说的是清楚的，比喻是不清楚的，需要讲解的。一个我们可能会犯的错误解经，就是你用不清楚的，比如说比喻，马太福音里特别多比喻，约翰福音很少，你用不清楚的整理了一个真理，然后就解不清楚的解释那些清楚的，这个是错误的。你解经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要用清楚的经文解释不清楚的经文。你千万不要建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根据比喻建造一个真理。啊，现在我们主日学有 inductive Bible study， 归纳式查经，守强弟兄带领。我相信守强会教导这个，很重要。我们要归纳式查经。好，那么他说凡属我的，他这里不是保罗的概念，说在基督里的人，他是在比喻里面有这个比喻，有枝子在葡萄树，如果葡萄树里有枝子，他有一些枝子不长果葡萄的，园丁要剪去这些葡萄，把没有生命的枝子剪去，好让那个树能够成长结葡萄。那这些被剪去不结果子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指着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下面我们会去一同去思考。那还有一种枝子是结果子的，对吧？但是结的这种结果子的枝子，园丁也要做一些工作。他说要修理，修理就是。不是把整个砍掉，但是要这里剪一点，那里剪一点，这个不没有葡萄长得不好的剪一点，那个长得葡萄长剪一点，那么 好让那个葡萄树能够住，把那个资源都发去那个好的枝子，然后它就会成长结出很多葡萄，这个是园丁的工作。我们去想到创世纪，当我们写到果子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创世纪，因为神创造果树，对吧？创世纪神创造果树，神在创造果树会有果子。神创造新人，新人神也要在新人身上 new creation 也要得到果子。这个父亲，这个父园丁捡果子，其实说到神的修理。神要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一切的罪，你的贪婪，你的骄傲，你的懒惰，你对别人的妒忌，这些东西拦阻我们成圣的，拦阻我们成长的，神要剪去。被剪好不好受？我相信你是真的信主的基督徒，你肯定被剪过，不好受，不好受。有一个人他拿着一把刀在一个人身上切，切他，开他的肚子，那里面拿出一个东西，一块肉，是恶性肿瘤。开刀的是一个医生，他开刀是为了要救这个人。园丁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医生在开刀，神会管教他的儿女，除去我们一切不好的，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长。如果你今天在经历到一些苦难，你可能就在经历到天父对你的修理、修剪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。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，他是园丁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不会让你所受的超乎你所能忍受的。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受苦，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结果子。所以第一个大眼主告诉我们一个比喻，它是什么？它是真葡萄树， 它是真葡萄树。第二个大点，那我们主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应该，他命令我们什么？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他命令我们做什么？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点。他命令我们要住在他里面，他命令我们要住在他里面。经文是第四节到第六节，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他要住在我里面。英文翻译成 abide in me， 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藏在我里面。请看经文，你们若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。藏在你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住在你里面。我之前告诉弟兄姊妹，你最好的查经工具是其他圣经的翻译本，新译本，中文的新译本就翻译成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 abide in Christ， 和本藏在我里面，同一个意思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特别是在十五章里面出现了十一次，整个约翰福音出现四十次，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。这个是约翰，也就是主耶稣传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，第四节，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如果那个葡萄树，你去那个枝子是没有结在葡萄树上，它会被剪葡萄。如果你家后院的果子，你那个枝子你没有在果树上，会不会结果子？不会，不会。这个就是整个比喻，其实这个比喻很简单，它就是告诉我们，枝子它要结果子，必须要连接在葡萄树上，没有第二个选择，因为生命的源头在葡萄树上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结果子，你必须要连接在耶稣基督。你要结果子，你必须要住在基督里。你要结果子，你必须要藏在基督里。没有住在基督里的人，你可能会快乐，世上的人会快乐，但是他没有属天的喜乐。没有住在基督里的人可能会有平安，但是没有属天的平安。第五节主继续说，我是葡萄树，跟第一节类似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，或者说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个是整个比喻的终点，离开我你不能做什么，你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。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前面所说的，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，这个是 union with Christ 的真理，与基督相连，与基督联合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是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相连的，亲密的，不可分开的。当我们离分开与主分开，我们就不可能结果子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，那一日你们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结果子，我们基督徒要结果子必须联系葡萄树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与主亲近，也就是说我们果子是什么呢？果子是说到我们的这种品格，基督的品格流露出来，或者说我们说生命的流露。基督徒有果子，这个果子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、二十二、二十三节你说的圣灵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善良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果子全部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的性情。我们怎么会有喜乐呢？我们怎么会有平安呢？我们连接于基督，让基督的生命，他的果子流露出来，流露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。第六节他说，我若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 他回到去说那种不藏在主里面的这些这些枝子，这些枝子会是什么枝子呢？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他这个比喻里面他说第六节，就要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在这个葡萄树不结枝子的原地捡了就丢掉，那个枝子还可以用当取暖，用火来烧。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支持之失去救恩的教师就抓着第六节说，你看在我里面被剪去的丢去火烧，一个基督徒当他没有追求主，没有连接主，他就会失去他的救恩，被火烧了。这个是不对的理解。我们不能用一个不清楚的经文比喻来解释很清楚的经文。主耶稣在前面告诉我们，特别是第六章，其实约翰福音已经我们已经学习了好多好多 这种的经文特别是第六章六章三十七节，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背过的经文，六章三十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父赐给主耶稣的人不是可能到主那里来，是必到主那里来。然后主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你为什么会到主那边来呢？因为父把你赐给主了。你到主耶稣那里来，主会丢弃你吗？有时你跌倒，主就会丢弃你吗？不会，我总不丢弃到我这里来的人，父给我的人。那这些枝子是什么呢？这些枝子就好像是前面十三节离开主的犹大，他们是假基督徒，他表面上他好像是主的门徒，但是实际当他受到试探，金钱试探他，他为了钱他出卖主。主很可能说，我是真葡萄树的比喻就是要门徒理解，你们不要像犹大，犹大将要被要剪去的，要被火烧的，他不是真门徒，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读经文，我们一定要上下文，上文就是犹大离开主，这些离开主的约翰，老约翰也写了约翰书信，约翰书信的一章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说，小子们啊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小子们啊，如今到末世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不是属我们的。当一个人他自称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他没有生命的果子，没有果子他不是真基督徒，没有果子的基督徒，没有果子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，你真的是重生蒙恩得救，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果子，就算不多也会有一点。如果你没有果子的，你可能还没得救，你还可能还没重生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，你可能从小在家里长基督徒家里长大，那不要以为你父母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。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连接于葡萄树的。什么是连接于葡萄树？就是 持续的保持与主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持续的保持与主一个个人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， 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一个关系在基督里。这个是主对我们的命令，他说你要你们要也常在我里面，这是个命令，命令词，常在我里面。戴德森去中国宣教，一个很出名的神中用的仆人，他曾经服侍主很疲惫，很多的服侍很累，他几乎要崩溃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朋友 John McCarthy 写信来告诉他啊，你如何增加信心呢？你不要追求信心啊，你要安息在那个信心的主啊。戴德森 Hudson Taylor 当时恍然大悟，他明白了与基督联合，住在基督里的真理，他的重担完全脱落，他享受与主的同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有常在基督里吗？你有住在基督里吗？你有在繁忙的生活中用一偷空一个特别的时间分别给主，单独的与主面对面吗？你有一个与主约会的时间吗？你有常住在主里吗？当你灵修的时候，你没有去亲近主，享受与主同在啊？如果你是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有很多时间，除了去旅游休闲，你要想到你与主的关系，亲近主，每天珍惜抽空与主同在，住在基督里。住在基督里，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呢？我们有蒙恩的习惯，或者是蒙恩的途径 means of grace。上个学期主日学教了一课蒙恩的途径，蒙恩的习惯。对不起，我们要亲近主，接着主的话，我们亲近他，我们与主相交。好，第我们说我们有三个大点，对吧？主耶稣告诉我们用什么比喻告诉我们？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是真葡萄树。然后主要命令我们做一件事，四到六节六节，他命令我们做什么？住在基督里。那今天我说我要你拿回一节经文，对吧？一个大概念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要住在我里面，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整个信息的内容就是，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你要住在主里面，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这个结果是不能假装的，那个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，在地上假装的生出葡萄，这不可能的。你可能可以假装的喜笑一下，假装的来聚会，你可以假装的做这个装给父母看，或者装给你弟兄姊妹看，当你装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累死了。你喜乐的源头必须是从喜乐的主来的。好，那是第三点啊。第二点是主的命令，我们住在主里面。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如果我们顺从主的话，我们生命会有什么改变？这个是第三点。这个第三点里面有四个小点啊，四个小点，我们很快的过。第三点呢，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，这四节里面有四个小点啊。这第三点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我们会经历什么？你看，请看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们里面，对不起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，你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第一个小点，有四个小点。我们若遵守主的话，会发生什么？第一点就是，如果我们常住在基督里的话， 主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常住在基督里的话，主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祷告。他说你都藏在我里面，你我的话也会藏在你里面呢。哎，我们怎么就会主的话怎么会在我们心里呢？我们花时间在主的话上啊，我们要就珍惜主的话，默想主的话，记得主的话，听到查经读经，个人灵修，我们把我们 spend time with the Lord， 在他的话语上。主说你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。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改变，弟兄姊妹。什么改变呢？我们祷告会开始改变，我们祷告会开始越来越讨神的喜悦，越来越合神的心意。他说这个是你祷告祈求我就给你成就啊，这个跟前面十四章一样的。实际上说你若奉我的名祷告我就给你成就。如果错误的理解就是说，主啊你给我一个大房子，主啊你给我一个大车子，主啊主你给我升官发财，奉耶稣基督名我宣告，主说的我你奉我的名我就成就，这个是不对的理解。我们学过了对吧？奉耶稣的名，其实主耶稣在这里继续讲，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住在主里面，那神的话改变你的祷告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耶稣基督所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公义、圣洁、怜悯、恩慈这些祷告，主必定会实现。有一个牧师、神学家、圣经学者 Donna Whitney， 他写了一本书，值得推荐，很薄的一本书。你不喜欢读书，这个很薄，你可以读的。Praying the Bible， 以经文祷告，有中文翻译。Praying the Bible， 以经文祷告。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练习，怎么可以以经文祷告。我这本书用的一个经文是诗篇二十三，我做一个例子啊。比如说诗篇二十三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缺乏。”你读到这里，你可以停下来。你说：“主啊，虽然你是我的牧者，我现在活在枯干里面，请你把我带到青草地。你是好牧人，你为我舍命，你不会撇下我。”你是读了一个经文就祷告。Praying the Bible， 以经文祷告。你有没有以经文祷告？你的祷告是根据你的心意，还是根据主的话语？住在主里面，主会改变你的祷告。第一个小点，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若你住在主里面，第二件事会发生什么事？你会结果子，结果子，而且这个结的果子，荣耀不会归给你，而会归给神啊，天父。请看第八节，我们会结果子，是你们对不起，你们要多结果子。如果你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会住在你们里面，你祷告我会垂听。你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。而且他说第八节，你们会多结果子，父就会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当我们祷告根据主的心意祷告，我们生命，如果我们是烦躁的人，我们突然变成很有忍耐了。在很老婆出门来聚会，还什么还在化妆，我就平常忍耐这个急得不得了，他突然间你都有忍耐了，原来最近你亲近主了。原本你这个孩子跟你耍，你叫他去洗碗，他总是不洗。突然间你明白了，有一天你要明白他，其实他上学有许多的压力，你体贴他，你有怜悯的心，因为你怜惜主了。我们住在主里面，我们会结果子， 我在广州服事的时候，有幸的遇见一个弟兄夫妻，可能中年40岁左右，家里我去了他的家探访，他家里有一堆孩子，可能6到10个，我都不知道多少个，各种各样的年龄，全部都是领养的。他们夫妻在街边，他们以前在四川，我当时在广州，他说在街上看见这只孤儿没人管，拿回家养。主内的弟兄，这个弟兄啊，他走路是怎么走的你知道吗？他是这样子走的，45度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的腰是这样的，他不举不起来的，他是这样子的。他跟他妻子领养了这些孤儿，他是一个很追求主的人，他生命结出的果子，当我看见这样子的生命，我就归荣耀于神。你的生命有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呢？你渴慕结出这样子果子吗？住在主里面，藏在主里面，离开了主不可能结出什么果子。反正这里他说第六，刚才第六节，离开了我，第五节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离开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好，我们有四个小点，我说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第一点，我们的祷告会慢慢改变，对吧？主说他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祷告。第二点，我们会结果子，我们会结果子，那神会在你身上得荣耀。弟兄，神在会在你身上得荣耀。姊妹，第三点，第三个小点，这个小点是说到我们住在主里面的动力是什么。我们住在主里面动力是主的爱，主的爱。请看第9到第10节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哇，我读这句话，我再读我去预备讲章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这样子，哇，主爱我们，主爱我们呢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主神爱世人，主爱我们，主说12节13章1节，我爱世上属世界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的爱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呢？父怎么爱主，主就怎么爱我。父怎么爱你，主就怎么，父怎么爱子，子就怎么爱你啊。哇，父跟子的爱是什么的爱呢？是属天的爱，是无条件的爱，是永恒的爱，是亲密的爱。天父爱子的爱是跟子爱你的爱是一样的爱。主告诉我们这个是叫什么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能结果子，我们能连接主，是主的爱，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不是我们做了一些好事，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有好的，是因为主的爱，我们能成为主的子子。主的爱是我们爱主，主住在主里面，藏在主里面的动力。有一个女后 Queen Victoria， 她有一个女儿叫 Princess Alice， Princess Alice， Queen Victoria 的女儿。 Princess Alice 又有一个孩子，这个 小男孩，他小男孩他得到了一个重病，这个重病中文翻译成黑白喉，重病会传染的。医生说你不要接近你的儿子。那 Princess Alice 就很痛苦，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，但是他又不能亲近他，所以他就只有远远的看着他。 就有保姆啊，去那些仆人啊，去照顾他的孩子。那有一天 Princess Alice 听到他的儿子问那个保姆，保姆，为什么妈妈不再亲我了？保姆，为什么妈妈不再抱我了？ Princess Alice 立刻跑过去抱着他的孩子亲他。几天之后， Princess Alice 和他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。 Princess Alice 爱他的儿子爱到一个地步，愿意为他死。这就像好像主耶稣对你的爱。主耶稣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是天父爱主耶稣的爱，这样子的爱。这个是你和我住在主里面的动力，因为主的爱，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人爱你多于主爱你。我可以肯定保定保证这句话，这个世界没有人爱你比耶稣爱你更深，这个世界没有人爱你比耶稣爱你更多，这个世界没有人爱你比耶稣爱你更真。我爱你就好像父爱我一样，现在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。第三个小点，第一个小点，我们若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祷告。第二点，我们会结果之神会得到荣耀。第三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动力是什么，主的爱。第四点，主的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喜乐，主的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喜乐。请看第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可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十四章里面二十七节，如果你还记得，主说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，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。一个基督徒有属天的平安，基督的平安。现在主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属天的喜乐。这个喜乐你要注意这些形容词。他说什么？这个喜乐是什么？怎么样的喜乐？他说：“我的喜乐，主的喜乐，主的喜乐，神的儿子的喜乐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面。”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使你满足，满足的喜乐。这些圣经里的 adjective 形容词很重要的，满足的喜乐。新译本翻译成什么呢？很好，并且十一节，并且你们的喜乐满意。满意是什么？一个杯倒水，倒水，水倒到满了洒出来，这个就是形容主给我们的喜乐。满意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被天父修剪是很痛苦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否认。但是天父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受苦，弟兄姊妹，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喜乐，喜乐，属天的喜乐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应该是有喜乐的。当然不是装出来的了，是一个从心里发出来的喜乐。因为你连接于葡萄树，你连接于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。你喜乐吗？你有满足的喜乐呢？你渴慕满足的喜乐，满意的喜乐吗？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，你的喜乐会影响你身边的朋友的，你的喜乐会把欢乐基督的喜乐带给你的家庭，你的喜乐会把喜乐带给你的小组。一切都从你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开始，住在基督里吧。我们今天要带回一节经文，不，一个大概念，就是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。 你要住在主里面，多结果子荣耀神。我们学习到三个大点，第一是主说我是谁，我是真葡萄树。第二点，主命令我们做什么，做什么，住在主里面，藏在主里面。第三点，若我们藏在主里面，我们会得有四件事情，我们会祷告，会是被神的话改变，我们会结果子荣耀神，我们会认识主的爱，还有主的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喜乐。基督徒住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真理，弟兄姊妹， Union with Christ， 与基督的联合是很重要的真理。但是这个真理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好的，我们靠自己我们是不能有这些果子的。这个真理的本身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好的都是从主来的，你必须联系葡萄树。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我们请诗琴跟戴诗歌的开始上来，我们要结束啊。我们这个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，这是诗歌的故事。这个诗歌的作者是 Annie Hawks， Annie Hawks 是一个基督徒姊妹，19-20世纪活在纽约 Brooklyn。她是一个主妇，家庭主妇。当她做琐碎的家庭的这个业务，这个家务的时候，她突然觉得很琐碎啊，枯燥啊，缺乏耐心，对孩子又缺乏爱心。然后她突然间想起《约翰福音》15:5，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她突然间就从这个忧愁中充满着喜乐。他这个诗歌他就觉得很简单，他就不敢分享。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他又跟他的牧师分享，那牧师是 Robert Rowley， 很会写诗歌的那个是Pastor Rowley 就把他这个诗歌拿来唱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要唱的诗歌。这个诗歌叫做我诗歌需要你。多年之后这个诗歌是 Annie在牧师的时候做的，但是多年之后当他经历主面对人生的难处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在基督里这个宝贵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时刻需要你。我们请诗琴起一个音。